平安，我在一本书上面读到了一个故事，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当作笑话看，所以你也不用太认真它的神学是不是正确的。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三个人，他死了以后，他们上了天堂，在天堂的大门口，有天使加百列在那里面谈，你要够了分数才能够进入这个天堂的大门。第一个人他说，我是个好丈夫，我从来没有做出对不起我太太的事，我是个好爸爸，我努力赚钱供应我儿女的生活，我是个好公民，奉公守法，我甚至连开车罚单都没有拿过。这天使加百列瞪了他一眼说，好，五分，不够分，到旁边站着去。第二个人上来了，他说，刚刚第一个人说的我都做到了，不但如此，我太太在生癌症的时候，我尽心尽力地侍奉她，这一生我儿女的身上花了很多的精力陪伴她，劝勉他们，不但如此，我还乐善好施，在 community 里面做了很多的善事，而且得到了好人好事的代表的奖章。天使加百列看了他一眼说，好，十分，不够分数，到旁边站着去。那第三个人一边听，他一边就这边擦汗，很紧张，他说，我不如第一个人，那第二个人呢，我更是赶不上了。看样子，我今天想要进这个天堂的大门，只有完全靠神的恩典了。突然，天使加百列的眼睛一亮，100分，请进，请进，欢迎，欢迎。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这个也说明了我们基督教一个很大的特色，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管你上天堂也好，你得永生也好，你进神的国也好，得救也好，都是靠着神的恩典，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善行在那里争取。这个就是我们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可能很多人会说 It's not fair， 这太不公平了。当然不公平，如果神按着公平的原则来审判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进入天堂的大门。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是我们过去几次加拉太书前三章我们所讲的信息。今天我们要进入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在进入加拉太书第四章之前，我们稍微最后一次做一点点的复习。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你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一章那个地方，保罗警告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们，他说不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说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假弟兄，他们传一个别的福音，他们说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还要新割礼守律法。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给福音的真理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那就是在第二章16节那里说的，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神算我们是无罪的。第三章，保罗用旧约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说明，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要和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同来蒙福。然后保罗又用加拉太人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反问他们，加拉太人啊，你们得救的是什么得救的呢？岂不是因为信福音？岂不是因为靠圣灵入门吗？为什么你们现在走基督徒的道路反而是在靠行律法，靠认身成全呢？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后半段，保罗突然岔出去讲了应许 跟律法的关系。他说律法乃是为了过犯添上的，它只是暂时的，我们暂时被看管在律法之下，是等到基督的来到。律法它不是要来废掉应许的，律法是信蒙的师父为着是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的，叫我们可以因信称义。基督一来了，这个世代全新的，我们不再是靠着行律法来走基督的道路，而是靠着随从圣灵。这就是简单的讲了一下加拉太书前三章的信息。但是如果神拯救我们只是为了叫我们称义，要我们被宣告是无罪的，那加拉太书在第三章就应该结束了，为什么还有第四章呢？所以弟兄姊妹们，除了称义之外，神是不是还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呢？现在我们就来读加拉太书第四章，但是为了连续的缘故，所以我们从第三章二十六节开始读。三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是说你们应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然后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就来诠释我们是怎么成为神的儿子的。所以其实这两段是连续的，我们从三章二十六节读到四章十一节，神的话语我们慢慢读，我们读清楚它，一边读我们一边来思想，我们轮流来读。我先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神为后嗣。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话语。主，我们需要这个启示的灵来做那个解释的工作。主，我们再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求圣灵来叫我们念的和思想的不只是在头脑里面，而是到我们的心里，叫我们跟您有更深的联合。 底下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思想你神圣的话语。主，我们求你大大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有三个重点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刚刚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世俗小学，它出现了两次。这个世俗小学让神学家伤透了脑筋，大多数的神学家都在想这个保罗到底是指什么。不可能哥罗西的教会和这个加拉太的教会一样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在第二章他也提到了两次这个世俗的小学这个名词。如果我们总结这四处的经文，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出来说，世俗的小学就是从人来的社会文化宗教的哲学和定规，就是从人来的社会文化宗教的哲学与定规。加拉太的信徒们，他们在信耶稣之前，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的。在古时候没有什么无神论的，古时候也没有什么宗教自由的。你想一想看，就像在今天穆斯林的国家一样，你生下来就是穆斯林，你如果想要脱离伊斯兰教，你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你生下来，你就这样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就受这个社会文化经济这些宗教的条例哲学来定规来辖制。我从小就生长在台北附近有一个叫做三重的地方，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你可能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地方。三重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宗教弥漫的社会，所以我告诉你，我从小就是吃鸡偶像之物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玩的最喜欢的就是去看庙会，每一年我都看到有人从那个火上面走过去，每一年我都看到有人光着翅膀光着膀臂用刀来刺自己的身体直到全身流血。我也看过人从大钢用一个大钢钉从面颊这边钉进去，从这边跑出来鲜血淋漓，好刺激啊。我们小时候就是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第一次读到列王记上十八章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地方讲到在加密山山上巴利的先知跟以利亚斗法的时候，这些巴利的先知在那里勇跳，他在那里拿刀子自己伤害自己，在自刺，然后在那里狂呼乱吼。我看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这跟我在三重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我的母亲初一十五的时候她都要拜拜，一下子什么爷生日，一下子什么娘娘生日的。我问说天公娘娘生日啊，天公娘娘几岁了？不知道。那天公娘娘有没有写过什么书啊，说过什么话？不知道。再问就挨骂了，囡仔人有耳无嘴，小孩子有耳朵没嘴巴，问这么多干嘛？所以在台湾这样的社会里面，充满了这种异教的文化，每一年都有一次，有一天叫做灶王爷要上天。当灶王爷要上天这一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用那个甜的汤圆来祭拜。一方面你期望这个灶王爷喝了一点甜汤圆，嘴巴说话甜一点，讲一点你的好话。如果你的家里面实在是乏善可陈，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讲的，你就赶快祷告说这个汤圆把灶王爷的嘴巴粘住了，喉咙卡住了，他说不出什么坏话来。所以从小就是在这种异教文化的匣子里面长大的， 因为发现民众宗教有一个很大的成分就是惧怕，你还是拜他一下吧，免得他来报复你，免得他找你麻烦。甚至连孔子都说敬鬼神而远之。所以不管哥林多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或者是加拉太的教会，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得救之前都是生活在这种异教的文化的捆绑里面，受这些世俗小学的钳制。那犹太人呢？犹太人是不是也有这种从人来的社会文化宗教的哲学跟定规呢？这些世俗小学呢？犹太人除了圣经上面613条律法之外，他们的拉比还衍生出来无数个拉比的遗传和定规，这些都是很狭制人的。几年前我在 KQED 上面听到一篇报道，在美国加州中部圣路易斯阿比斯波那个地方有一个小镇，这个镇里面住了很多有钱的犹太人。那这个镇里面有一个犹太人的 synagogue， 就是犹太人的会堂。这个会堂向市政府提出了一个议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你知道按照犹太拉比的定规，在安息日的时候行路不可以超过两里，所以你开车也好走路也好，安息日不可以超过两里。但是这些有钱的犹太人他们都住在山上，所以是两里之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前一天就开车到会堂附近的旅馆住进去，那第二天早上他们到会堂去敬拜的时候那就不超过两里了。但是这个太麻烦了，所以呢他们就跟市政府提出了个议案，他说可不可以让我们在电线杆跟电线上面挂彩带，因为电线杆跟电线上面挂彩带，这些彩带都是会堂出钱的，所以是会堂的财产。如果我们挂了这些彩带然后挂出去几里，我们会堂的势力范围就扩大了几里，那这样子那些有钱人在山上下来的时候随便开一下车子就到了这个会堂的势力范围，那就遵守了安息日的规定。那这个市政府说反正宗教自由嘛，那我们又不用出钱，所以市政府就允许了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就是以会堂为中心，然后像蜘蛛网一样向外，在电线杆跟电线上面拉了很多的彩带，因为有这一件稀奇的事情所以才被报道出来。我这个时候才知道在21世纪的美国加州犹太律法主义的势力仍然还在存在。这个也是世俗小学，这也是一种瑕疵。第三节那里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受管这个字我也查了一下希腊文，原来就是做奴仆的意思，所以有些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叫做 enslave。 保罗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在信耶稣之前，你们在得救之前在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做奴仆受辖制，信了耶稣之后你们理当应该是自由的，是应该是释放的，为什么你们现在又回到了另外一个辖制，另外一个世俗小学，就是犹太的律法主义里面去呢？所以在第八节那里说，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们做奴仆呢？第十节说到的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些都是犹太人拉比的遗传，他们的定规。所以保罗为他们担心，在11节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这就是加拉太人他们的光景。弟兄姊妹， 在这个地方，也许我们停一下，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什么像这种世俗小学，从人来的社会文化、宗教的哲学跟定规，在辖制我们？你知道，英文有一句叫做 "Man who dies with the most toys wins"。你换一个话讲，另外有一句话说，男人跟男孩的最大差别是他们玩具的价钱。所以弟兄们，很多人小时候玩玩具汽车，所以长大以后他就立志玩 BMW、Lamborghini 这些很 fancy 的车子。我们是不是受的这种世俗小学的钳制？这个世俗小学是不是 iPhone 7？ 还是姐妹们你们的 LV 包包？最近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广告，有一个很漂亮的金发女生，她在网络上买了好几百双的鞋子，然后整个房间都是鞋子，每一双鞋是 39.99， 而且免运费，所以她买了好几百双。她的先生一进来一看很生气，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说 I'm not sorry。 可见着她是被很多的钳制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世俗小学？在神的家中充满了成功神学，充满了心理建设 positive thinking 这些从人来的社会文化宗教的哲学跟定规，这些世俗的小学对我们的救恩是毫无功效的，这些都是懦弱无用的小学。第二点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自由是加拉太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保罗说，从前我们是受这些世俗小学所辖制，从前我们被圈在罪中，从前我们被看管在律法之下，从前我们是一个孩童，被一个管家拿着鞭子鞭策我们去上学。但是基督来了，一个划时代开始了，一切都更新了，我们被赎出来了，我们被解放了，得了自由。但是难道我们被释放被赎出来了就是神救赎我们的最终目的吗？好像我们读过的出埃及记，神遣摩西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给拯救出来，出了埃及过红海，不是神最终的目的，要带他们进入迦南那个牛奶与蜜之地，去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各样丰盛，这是才是神的目的。同样的，神把我们救赎解放了，可能有更高的目的，那就是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承受所应许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个新的名词了，叫做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和合本得儿子的名分，这个是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了。你若看坊间有一些英文的圣经，它就干脆翻成是叫做 adoption， 就是认养。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第一个世纪，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如果你没有孩子，你可以在奴隶里面去买一个孩子，买一个男孩，然后把他赎出来，然后经过一个认养的法律的程序，这个男孩子就成为你的儿子，好像亲生的儿子一样，可以来承受你一切的产业。但是要在他父亲预定的时候，他才能够来承受他所有的产业。这样一个法律的认养的程序，就叫做得儿子的名分。在第一节那里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就是说这个认养的孩子，他还在做孩子的孩童的时候，他要在父亲预定的日子之前，虽然他名义上这些产业将来都是他的，都是归到他名下，但是他还是要在那里受教，直到父亲所预定的日子来到。在这里，父亲所预定的日子跟极致时候满足，这两个是相扣的。在耶稣来之前，我们全人类都是圈在最终的，都是不自由的，但是耶稣来了，这一个划时代的开始，那些神所预定要来承受产业，要来被神好像经过一个认养的程序把我们认养了，我们就正式变成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来承受神一切的产业，就好像他亲生的儿子一样。有名的神学家 J.I. Packer， 他在40多年前写过一本经典之作，叫做 Knowing God， 就是认识神这一本书。他在书中他说到，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他恢复了因信称义的教义，就是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因为他这个恢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都只知道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 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跟这个一样重要的教义，叫做 The Doctrine of Adoption， 就是得神儿子名分的教义。如果我们只说一信称义，我们的救恩只说了一半，一个全备的救恩除了一信称义外，还包括了得儿子的名分。因信称义是个基础，没有因信称义我们没有办法得儿子的名分，但是因信称义是为了要我们做神的儿子，继承所应许的产业。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从因信称义到做神的儿子，我们的身份经过了一个改变，神的身份也经过了一个改变。在因信称义的教义里面，我们是罪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在那里被审的，神他是个审判官，他是个法官。在得神儿子名分的这个教义里面，我们是儿子，神是父亲。也许你可以想象一下，用你在你脑海里面构思一个图画，当你在法院里面受审的时候，那个法官告诉你说，因为神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现在宣告你无罪。然后这个法官又脱下他的黑袍，从他法官的宝位上面走下来，来拥抱你，来亲吻你，然后说，我认你做我的儿子，从今以后你可以承受我一切的产业。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个关系的改变。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叫做 adoption， 就是认养。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这种经历，所以我们对于认养不是太清楚。所以我自己也做了一些研究，我才知道认养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认养的这个孩子会是怎么样一个孩子。从前我工作的老板，他是个白人，他太太也是白人，他们到中亚塔吉斯坦还不知道哪个斯坦那个国家去，先后认领了两个男孩。这两个男孩在 baby 的时候看起来都蛮正常的，可是他长大一点以后就发现这两个都有问题，这个老大有 ADHD， 这个老二眼睛有问题。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老二才不一丁点大，可是他戴了一个很深的近视眼镜。我读到有一本书，这个神学家在他的书上写着他自己怎么样去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认养的过程。他说这个认养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折磨的过程， 因为里面带着很多的忧虑，很带着很多的期盼。这个神学家跟他父亲，跟他的父亲妻子也是个白人，他们自己有一个亲生的孩子，但是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先后去非洲认养了一个男孩，又去亚洲认养了一个男孩。他们很担心，他们跟上帝承诺说，不管我认养的这个孩子将来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我答应上帝，我一定用最大的爱心来照顾这两个孩子，带他们爱他们，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一样。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给他们的安排，愿意去冒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这个作者在他的书里面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说，假如你可以到 ancestry.com 或者 genealogy.com 去调查一下你要认养的这个孩子他的身世，结果你发现他的祖先里面有杀人放火的，有作奸犯科的，有行淫乱的，然后你再用最先进 DNA 测试，发现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会个性乖僻，有暴力倾向，经常说谎，而且十分的自我为中心。如果你都知道了这一些，你要不要认养他呢？他问了这样子一个很挑战的问题。这个作者说，你知道吗？这个孩子就是你跟我。上帝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一个人，但是上帝他愿意来认养我们，他愿意给我们这个神儿子的名分，这不是很稀奇吗？但是还有一件更稀奇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作者问他自己说，为了要认养这样子一个败坏糟透了，你都知道他祖先是很烂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如果你告诉我说你必须把我的儿子，亲生的儿子小 David 挂在十字架上面，你愿意吗？但是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做了，他做了一件非常稀奇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那里说，看哪，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使我们得称神的儿女。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可以明白神长阔高深的爱，你不要信他，他一定是骗你的。我们人不可能明白神这个长阔高深的爱，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接受神这样子一个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来接受神的恩典，来做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在第四节那里说，即是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为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神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在这一句话里面，你有没有看到都是神主动的，神主动在那里成就，那里有上帝的工作，那里有神儿子的顺服，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单单的只是顺服，我们单单的只是相信和接受。就好像神遣摩西去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降了十灾，他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让红海分开。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拿刀拿枪跟埃及人搏斗，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在神所预定的日子，他们杀了羊羔，把血涂在门楣上，然后他们就吃了羊羔，然后就上路，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停下来思想一下，我们重视我们这个做儿子的名分吗？好像刚刚姊妹的祷告， 我们活着像神的儿子吗？我们像个王子吗？还是我们像个乞丐？在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第三件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就是除了神儿子的名分之外，耶稣来了，他还给我们一件很宝贵的，那就是神儿子的灵。在第六节那里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阿巴是个亚兰文，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称父亲叫做阿巴，称妈妈叫做伊玛，这些都是非常亲密的称呼，就好像英文我们叫的 daddy 跟 mommy 一样。虽然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不好意思像以前那个样子叫 daddy， 不过他还是叫我 dad， 叫他妈妈叫 mom。对，跟 mom 也是一样，都是一个亲密的称呼，跟 father mother 是不一样的。就好像中文我们对着自己的爸爸很少叫父亲的了，都是叫爸爸或者是妈妈，对不对？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意思就是我们叫他叫 daddy， 这是一个亲密的称呼，因为我们有那个关系，所以我们有这个亲密的称呼。在这里我想起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跟我一样很喜欢打网球，所以我们两个常常礼拜六去打网球，打完网球我们就去喝咖啡吃 brunch。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我大学时候我们法学院的院长，他父亲给我的印象是道貌岸然，永远都是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他上课的时候都是很严肃的，不苟言笑。他告诉我说，从前他来美国念书的时候，他的父亲规定每一个月要写两封家书回去，所以他每个月都写两封家书回去，所以他的家书是这样子写的：父亲大人如晤，儿某某如何如何，然后里面都是文言文，那结尾的时候还写上谨遵教诲，儿某某叩上。然后过几天他的父亲给他回了一封信，里面夹了他当初写的那封家书，上面用红笔没批，然后改了他所有的文法跟用遣词用句的错误，然后在底下的时候好几个大字写着，孩儿你的中文退步了。我说哇塞，这是你老爸还是私塾的学究啊？我跟他熟了以后，我就常常讥笑他，我说难怪你行为乖僻，原来从小就缺乏父爱。你现在知道我以前常常讲那些不造就人的话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家里边的祷告是什么样子，你是不是这样子祷告，这父天父大人如晤，还某某某有情请求，请你应允，还是你呼叫他叫做阿爸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可以跟他交心，你可以跟他倾心吐意。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那里说，凡被神的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希腊的原文就是神儿子名分的灵。我们得了神儿子的名分，我们的身份有了改变，我们得着了神儿子的灵，我们的关系上也有了改变，我们不再惧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跟父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的关系。从前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那个地方，他们看到了雷轰闪电跟密云，他们害怕，他们说我们要摩西跟我们说话，我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害怕。 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有父子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亲密的交通，我们有团契，这是从前以色列人他们所没有的，也是他们所不能的。圣灵来了，他改变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让我们在认知跟情感上面都有重大的变化，至少有三方面的变化。第一个，从前我们只是在脑袋上面认知神是我们的父，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叫我们真正的明白经历什么是做神儿女，他给我们做神儿女的信心、确据还有喜乐。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也唱这首诗歌，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为世上人预备了永生的路。过去我们唱，我们在脑袋里面唱，但是现在我们唱，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有一个喜乐。今天就算说我得癌症了，就算说我破产了，一贫如洗，但是我还是可以唱得很喜乐，还是可以唱着这样子有确据，这是圣灵给我们的工作。第二，从前我们看神是神，他是创造主，他是审判官，他是大主宰，他是高不可攀的，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是遥不可及的。但是今天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再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怕被神击杀，乃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很亲密地说阿爸父 Daddy。 好像一个婴孩他多么喜欢在母亲的怀里面一样。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第三件，从前我只是关心自家的事，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关心神家的事了。从前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的名声，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关心神的名有没有受羞辱。我们现在开始爱弟兄了，因为我们的弟兄跟我们一样，都是神的儿子，都是神家中的人。我们的注意力开始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了天上，我们会这样子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子工作。如果你有我说的这些现象，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说，神儿子的灵在你里面，你已经有神儿子的名分。在这里我们也要稍微停下思想一下，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跟我们的父有亲密的关系吗？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呢？从前我听过西雅图教会的一个传道人讲一篇信息，他在信息里面说，他跟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跟他住在一起，所以他的妹妹常常来他家看望他的父母。有时候妹妹进了门，发现爸爸妈妈在睡午觉，然后她也不敲门，就登堂入室了，然后走到妈妈的面前，把被子一掀，然后就钻进去了，然后就窝在妈妈的怀里。她常常笑她的妹妹说，都40多岁的人了，两个孩子的妈了，还跟小孩子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是不是应该像这个样子？不论你有多老，不论你有多大，你还是叫他 Daddy， 你还是叫他 Dad。 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跟我们的父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最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这个加拉太的信徒他们都不是犹太人，他们不懂得亚兰文，整卷加拉太书都是用希腊文写的，为什么保罗在中间加了一句亚兰文叫做阿爸呢？是不是很奇怪？阿爸父这几个字整个新约圣经出现了三次，刚刚我们也读了两处，还有一处在马可福音14章那个地方，那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 非常有可能当主耶稣祷告到了最深处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呼叫阿爸父的。马可福音十四章那里记载着主耶稣被拜的那一夜，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他对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然后他就伏伏在地祷告，他的汗珠如大雪滴血点滴在地上。他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跟天父最深最长的祷告，可以说是一个最亲密的祷告。但是天父没有把这个杯给撤去，主耶稣他顺服，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放弃了他这个呼叫阿爸父的权利。今天我们坐在这边的你我，我们才有这样子的权利，做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呼叫我们的天父叫做阿爸父。弟兄姐妹，这么伟大的救恩，你我要怎么回应呢？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没有把那个杯给撤去，所以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在这里蒙恩，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脱离了世俗的小学这些的辖制，释放了我们的自由。我们也谢谢你赐我们神儿子的名分，我们更谢谢你把神儿子的灵赐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保惠师，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求你让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大大的做工，叫我们的心火热起来，叫我们看见这样子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样子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主啊，让我们心里面火热，让我们有一点点的回应。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